主后2008年11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刘清前牧师，讲道题目走向完全一上帝的命令。
我们听你的话语是要造就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听完你的话语更要来见证，有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敬拜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摆上在主你的圣殿当中，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摆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再一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唯有主你的话语才能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深刻在我们每一个的心。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每个人都能打开他的心，我们打开心，我们知道主你说我们如果能打开心去呼求你，一定会来祝福我们。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呼求，我们要装备好我们自己，装备好我们自己的时候，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呼求你，你愿意再一次的来使用我们。我们要跟主你讲，我们在这里，主，我们恳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用感恩的心，以及我们甘心乐意的心来做你的事工，越做越甘甜。主啊，我们知道装备好自己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道路是主你为我们摆上的，因为你要成就你所给予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圣殿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将我们的心摆上，生命摆上，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的经文，一段的经文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创世纪17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来没有关系，不一定会下地狱，但是上帝的话没有听清楚，没有照着去做，保证你一定下地狱啊！所以请你用耳朵好好的来听。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第二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马太福音在哪里翻得到吗？在创世纪的前面，就是马太福音。创世纪的前面有目录，你在目录就可以找得到马太福音在哪里。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这一次系列培灵会的第一讲，我们的主题叫做做完全人。其实看到这个题目是非常恐怖的题目啊，这个题目感觉起来也是非常遥远的。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罪人蒙恩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可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定要走向完全。如果你不走向完全，就很困难能够见神的面。如果不走向完全，很困难进入神的国度。甚至我要这样讲，你要进入天国，你如果不是完全人，你就不可能进去。为什么会那么的严格？其实这一点也不严格啊。如果我们在座有人，你存很多的钱啊，存了好几年，终于存到了80万。哦，80万，我终于可以去买一辆 Toyota 了，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到 Toyota 的经销商去那边选到很好的款式，然后再选到很好的颜色，然后告诉他，我就是要这个款式，我就是要这个颜色，你的工作天要几天，那我先付给你头期款，接下来没有多久，什么时候把尾款付清。他会问你，你要分期付款还是要一次付清？如果你一次付清，我们可以再加送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OK， 那就一次付清好了。好，我先付你头期款20万，剩下60万交车的时候当面给你。这个 sales 非常的兴奋，他又成交一笔，然后又有 commission 了。那我们也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存了好久的钱，终于可以买到一辆80万的新车。一个礼拜之后，抱着非常兴奋愉悦的心情，我们去那边交车，一看到，哇，这辆车非常的新，然后呢，这个灯光照下来，太阳光照下来，闪闪发光，从上面看到下面，从前面看到后面，从里面看到外面，真是心满意足，心满意足，好像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成就，好像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努力以后的一个成果。但是你就去找吧，慢慢看，到里面坐一下，有那个架势。开着新车总是会觉得自己的技术是全世界最好的，然后就到前面引擎盖打开看看，然后再到后面，后面的那个什么置物箱打开来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再蹲下来，在蹲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一件事，原来我在后面的半把的底下，哇，有刮痕，3公分的刮痕。在座的年轻人，你没有办法体会，因为你没有买过车。买过车的人就知道，你花80万块买一辆新车，结果你都还没有发动，你都还没有踢脚，你就发现有3公分的刮痕。请问你告诉施老师，过来，你给我看看，为什么有3公分的刮痕？他一定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这个没关系啦，那个看不见啊，要蹲下来才看得见。对，我就蹲下来，我看见的，是我付的这个钱。然后不然这样子好了，我帮你送去钣金，把那个地方钣金起来。没有理由，我的车子我连坐都还没有坐就送厂钣金。我说不定我3年以后5年之后，我这辆车要卖掉，我会告诉人家说，我这辆车是原漆的，原漆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没有理由，这辆车你给我牵回去，所有的损失算你的，一个礼拜之后再换一台新车给我。我没有理由80万买一辆有瑕疵的新车。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遇到这种客人，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客人很古摸？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买车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花80万块去买一辆带着有什么，带着有刮痕的一辆新车。买车太遥远了哈，对年轻人来讲买车太遥远了。那我们拉近一点哈，拉近一点。如果有一天你花了8万块去买一组的什么，一组的沙发， 这个沙发可能是意大利进口的，然后一组8万块的沙发，然后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家的老沙发终于可以淘汰掉了，我们重新的装潢之后有新的沙发要进来，结果这个两个工人把沙发搬进来的时候不小心沙发的脚去卡到饼，然后那个脚哗糟糕，整个漆是那么的漂亮，就是几个钢的气钢下去。请问你的要求是什么？他跟你讲说啊，没关系啦，这是靠墙壁的啦。什么叫是靠墙壁的？我花8万块买一组沙发，我连坐都还没有坐，塑胶套都还没有拆掉，结果你就给我弄了啊，气几杠？那这国语我不会讲啊，这个叫气几杠啊啊？请问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办？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老板电话给我，我直接跟他讲，打电话给老板，哎，这一组沙发给我搬回去，然后呢，明天换一组新的来给我。没有理由，我花8万块买，还没有坐下去，我的沙发就有瑕疵。如果你觉得买沙发还是很遥远，那买你们这件衣服好了。我花了800块去买了一件的衣服，买了一件衣服回来，才发现衣服都要套色。结果套色套错了，这个 T P K 应该是没有阴影的，结果竟然出现了阴影，那套色套得不好，请问该怎么办？啊，将就点啦，将就点啦，吼、哦、啊，我们不要计较太多啦。哎，我穿衣服是穿在上面给人家看的，好不容易我这件衣服是那么的漂亮，结果你一看，一定马上看到我的衣服的颜色是套错的。我以前在我的教会就曾经青少年做过一套的衣服。结果套色套不好，老板一毛钱都不敢收，然后他就说这套衣服送给你们，我们再帮你做出一套。好，有时候有两件，一件是可以穿出来的，另外一件是洗完澡在家里穿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套色套得不好，一点点小瑕疵，对不起，我花800块买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是要人家看见我很漂亮的，不是要人家看见我的衣服的颜色套错了。如果觉得买衣服还是很遥远，最后我们花80块买一个马克杯，这个马克杯买回去之后，发现这个马克杯竟然怎么样？竟然有一点点的裂痕。这个我会讲，因为就是说必损啊，我就说必损有一点裂痕，但是会不会漏水？不会漏水。你拿回去说，哎，对不起啊，这个马克杯有点瑕疵啊，啊，有点裂痕。那个 sales 说，哎，没关系啦，你看看水倒下去，你看。不会漏水，不会漏水，不会漏水。是，对不起，我花80块买的杯子，我不希望有一点点的瑕疵。如果80万买的新车，你不想买到瑕疵品；如果8万块的沙发，你也不想买到瑕疵品；如果800块的衣服，你也不想买到瑕疵品；甚至于80块的马克杯，你也不想买到瑕疵品。有没有理由，我们这位上帝用他的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然后带着一群信徒到他的面前，全是老弱残兵，全是瑕疵品。请原谅我，我很激动。为什么？如果你不完全，这位上帝用他的儿子的命，用他的儿子的血所买赎回来的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的儿女，请问如果你是上帝，你能不能容许这一群人里面出现瑕疵品？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所以这位上帝把亚伯拉罕叫到他的面前，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这样讲，我是上帝，我是全能，你走我的道，当完全。这位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上帝，我是全能，你走我的道，当完全。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面前当作完全人。所以当这一位上帝对亚伯拉罕发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叫做你当完全，你要做完全人。我认为这样子的命令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人正因为不完全， 那种不完全就是在你的生命中间有瑕疵，生命中间有破口，而那个瑕疵跟那个破口只有一个字，那个字叫做罪。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的生命有瑕疵。你只犯律法的一条，在上帝眼中你就是犯了重条。不要忘记亚当夏娃是怎么被上帝咒诅的，亚当夏娃是怎么样离开伊甸园的。他们只做了一件小小的事，就是上帝告诉他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亚夏娃吃了一口，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所以亚当也吃了一口，就吃这么一口，代志大条了，就赶出去了。他原本是上帝所爱的，如今成为上帝所怨恨的。原本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如今跟上帝的关系是隔绝的。原本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个活人，从那一天开始上帝视他们两个为死人。如果今天我们跟上帝讲，上帝啊，只吃一口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吗？只吃一口有这么严重吗？你不要忘记，上帝说 no， 结果你 yes， 你就犯罪了。上帝说 yes， 结果你说 no， 就犯罪了。所以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也不是对人非严格的要求，也不是说一种吹毛求疵，也不会觉得说上帝啊 it's too much， 你太超过了，你明明知道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为什么要叫我们做完全人？新约的一开始，上帝旧约的一开始，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么说。新约的一开始，在马太福音，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对听他讲道的人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你有圣经，你注意看他前面讲的是什么啊？前面告诉你，有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告诉你，有人逼迫你，你要为他祷告；有人咒诅你，你要为他们祝福。别人对你好，你对他们好，这有什么可夸的？别人对你不好，你要对他们好，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什么？因为这位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上帝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所以你一定要饶恕别人，你要爱你的仇敌。讲完之后，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哇，这位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要完全，上帝也告诉亚伯拉罕要完全。如果这样子，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被上帝称为完全吗？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有没有知道这位上帝是个全能的上帝？我们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圣洁又公义的上帝？我们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对人发出命令，完全命令的一位上帝？那么你敢站在他的面前吗？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我今天站在他的面前，各位你也是站在他的面前，我们都站在这位上帝的面前。他当年对亚伯拉罕所发出的命令跟今天对我们所发出的命令是一致的。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想站在上帝的面前，你就必须做完全人。所以当亚伯拉罕做了完全人，上帝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就与你立约，原来上帝要跟谁立约？跟完全的人立约。因此到底什么是完全？上帝要我们做完全人。那完全有几个字啊？我们的青少年的那个英文都不错齁，旧约的完全用英文几个字我们来说明。第一个字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哇，完美啊，完全啊， it's perfect， 太完美了，完美到找不到一点点的瑕疵，就是这个 perfect。 所以呢 King James 的版本里面，只要是完全它都翻译成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所以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三节十四节那个地方也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上帝从不许你这样行。如果你这样，你不这样行，你听上帝的话，你就是 perfect 完全。然后第二个字叫做 blameless， B-L-A-M-E-L-E-S-S，不是上英文课。 blameless 这个字的意思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这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所有的言语，他所有的行为， 无可指责，你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第三个字是 upright， U-P-R-I-G-H-T， upright 是正直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它叫做完全，都叫做完全，可是在英文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字，不管是 perfect 也好，不管是 blameless 也好，不管是 upright 也好，在完全的这个要求底下，加尔文曾经这样讲，他说在上帝所创造的每一样世界万物中间，只有人是他最高贵最纯洁的样本，是一种副本，这个副本就好像是 copy 一样。好，那我们知道 copy 哈，影印机哈，你第一张印到第二张，第二张印到第三张，第三张印到第四张，就会慢慢走样。过去录影带也是一样，从第一片母片抠到 A 抠，然后呢 B 抠，接下来 C 抠，接下来 D 抠，到最后就一片模模糊糊，月朦胧，鸟朦胧。可是呢，现在叫做 digital 是第一片抠到第二片，第二片抠到第三片，第三片抠到第四片，第四片抠到第五片，这是完整无缺，不会有任何的重叠，也不会有任何的模糊，因为完完整整，完完全全，这个叫做 perfect。 今天上帝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创造了人，难道他创造了一大堆有瑕疵的人吗？不，人跟上帝的差异在于，上帝是创造者，而人是被造者。上帝能够思想，能够判断，能够反省，能够创造，能够发明，人也可以。上帝有喜怒哀乐，人也有。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拥有上帝的性情，我们拥有上帝的能力。因此5000年的狗5000年前汪汪汪，现在还在汪。猫5000年前的猫汪汪喵喵喵，现在也还在喵。可是5000年前的人茹毛饮血，今天的人呢？今天的人创造了如此美妙的进步的文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副本，我们是上帝的副本，上帝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 copy 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有上帝非常尊贵跟荣耀的本质。因此当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就一点都不过分。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如此多的污秽肮脏？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混浊的世代，我们的内心经常不平安？为什么我眼睛不想看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却常常去看？为什么我们头脑不想有这种念头，为什么常常这些念头跑过来？为什么我不想要追求这些事情是不对的，我不想去做，可是我的脚偏偏往那里去，我的手偏偏往那里去？那是因为人的罪。今天的教会很少有人愿意提起罪的问题，今天的教会大家很希望很火热，很认真的，很火热的来敬拜上帝，只要每次越嗨就越好，可是嗨不嗨那个不重要，重点是上帝要看是哪一群人在敬拜他。如果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在敬拜他，一群虚空的人在敬拜他，一群有瑕疵的人在敬拜他，上帝会把脸转过去。就像当年上帝的儿子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这位上帝掩面不看他，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身上有世界上众人的罪恶，只要有一点点的罪，上帝就掩面不看。所以在诗篇里面，大卫好几次在那边呼喊，上帝啊，你掩面不看我要到几时呢？他明明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上帝一定掩面不看罪人，上帝只要救义人，上帝会施恩怜悯义人，上帝不会救罪人，不会赐福罪人，上帝面对罪人只有可能掩面不看他，因为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绝不允许人在他面前有污秽，这位上帝是光明的上帝，绝不允许有人在他的面前是黑暗。因此谁要与上帝同行，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谁要与上帝同行，要能够跟全然光明的上帝同行，你这个人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的污秽，哪怕你全身上下都光明，只有一根手指头是黑暗，你也绝不可能与一个全然圣洁的上帝同行。 他是一个完全的上帝。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有瑕疵，不够完全，那么你也不可能与上帝同行。因此，要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 perfect， 怎么样才能成为 blameless， 怎么样才能成为 upright？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只有一条路 ，only one way， 就是 God say something and we do something。上帝吩咐你就做，上帝一呼召，你就应召，上帝命令你就遵行，上帝的法度清楚，上帝的诫命清楚，任何人听到上帝的诫命，明白上帝的心意，就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所以什么是 blamelessness？这个就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就是这位上帝把他的诫命颁布下来，然后有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完完全全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上帝依照他所颁布的法则，在这个人的身上找不到一点点的悖逆，找不到一点点瑕疵，这个叫做无可指责。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努力的去读圣经，要努力的从圣经里面去找到到底这位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在这个世界，你即使取得了荣华富贵，得到的许许多多人的称赞，然后又怎么样？重点是在于上帝，上帝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人，这是最重要的。基督徒是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因为是活在上帝的面前，就要用上帝的标准来看人。今年大学指定科目考试考完，每年考完就会出现状元，通常状元都会在台大医学系，每年出一个。你知不知道今年那个是谁？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去年那个是谁？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前年那个是谁？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古代中国有科举考试，每三年出一个状元，每三年出一个状元。请问你记得几个状元的名字？我记得一个叫做文天祥，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陈世美，有没有？啊，包公砸掉那个陈世美。不过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我不知道，可是真的有一个叫文天祥。清朝我还记得一个人叫做翁同龢，戊戌六君子，最后被砍头。每三年一个状元，每300年就出现300个状元，但是请问你记得几个？你可以在这个世上得到许许多多的荣华富贵，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这位上帝的时候，你在这个世上所得到的，在这个世上所众人所羡慕的，你所得到的一切的一切，在上帝面前可能上帝这个大手一挥到旁边去，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你这个作恶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你。所以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当一个人真正活在上帝的面前，就会非常在意上帝的心意。这位，当我们做完一件事，上帝啊，你觉得这样好或不好？当我做完一件事，上帝啊，好或不好？当我今天讲完道，我也会问今天上帝啊，我今天讲的好或不好？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基督徒如果都知道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就不敢乱来。所以我们长老会的祖先叫做约翰加尔文，他被人家称为真正认识上帝的人，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所以呢，他的整个的思想，他整个的行的神学，就是整个长老教会的地基，是建立在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他对上帝的全然敬畏，然后呢，在这个敬畏的基础之下来理解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个信仰传到现在，传了400多年。因为他认识上帝，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要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要怎么样成为完全的人？我刚刚讲只有一条路，那一条路就是明白认识上帝的旨意，然后遵行上帝的命令。今天上帝给犹太人10条诫命，如果你不照这个诫命去行，那就是唯一死罪。 耶稣基督也给我们新的命令，如果你照这个命令去行，然后耶稣基督就满心欢喜，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要在琴的声音、鼓的声音、众人鼓噪的声音中，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没有用，上帝会说恶心。他还问的一件事是，你有没有照我的命令去行，我告诉你要饶恕人70个7次，你有做到吗？我告诉你不要对人怀怨，你有做到吗？我告诉你我的心柔和谦卑，你当学我的样式，然后背我的轭，你有做到吗？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但是从来很少要求我自己，我要完全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但是我们很困难如此的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们总觉得只要轻轻松松摇摇摆摆，有闲来做礼拜，没闲回家里面睡，这样就好了。今天有很多人没有来，为什么？因为有人把他的人生这样区分，我有一个区块叫做教会，我有一个区块叫做工作，我有一个区块叫家庭，我有一个区块啊，叫做那个什么学校，我有一个区块就是我的社会的脉络，我的很多的朋友。所以呢很多人，哎，你为什么没有来做礼拜？哦，因为我有朋友从台北来，我要陪他吃饭。哦，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参加培灵会？因为我们的亲戚从台中新竹下来，我们全家要聚餐。哦，家庭朋友，哎，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做礼拜？因为我的公司要求我要加班，因为呢我就加班了，所以呢我就没有来做礼拜了。哦，因为学校要联考了，学校要考试了，考试为重，那我就不来做礼拜了。在所有的人里面，我们很自然会把我们的生活分成这些，然后呢教会到最后总是被牺牲，这位上帝总是被牺牲。但是有一天你一定要去面对上帝，有一天我也要去面对上帝。昨天我要到长庚医院去看一个病人，年纪跟我一样大，但是肺癌末期，我已经3个礼拜没有看他了，因为学校的教学的工作太忙，讲道的工作太忙，太多的事情，好不容易我昨天一整天是没有课的，我就告诉我的太太说，好，我们礼拜五早上我们马上去看他。结果礼拜四的晚上我上了4节课，9点半从学校出来，10点钟还没有到家的时候，我接到电话说他去世了，年纪跟我一样大，然后他去世了，留下了2个孩子，他已经去面对上帝了。那我呢？我还在这里，我比他更公义吗？所以我可以活比较久？我比他更有道德吗？我比他更加的良善吗？没有。但是在他的死亡，让我那天晚上礼拜四的晚上，我难过到半夜3点多才睡觉。我就在想，他最后告诉我说，牧师，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要去面对神。他说，我现在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这个姐妹从小在教会长大，也参加青年团契，也参加诗班，也参加社青团契。然后等到有一天，当她的丈夫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她打电话来给牧师说，牧师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她，看看能不能用宗教的方式去帮助她。当她我听到她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是没有信仰的，因为对她而言，教会只是她所有生活区块的一小部分，所以每个礼拜天很自然的就会来教会。可是这位上帝他真的认识吗？他不一定认识。他也许会唱很多的诗歌，圣经要翻，旧约不会翻到新约，新约也不会翻到旧约。可是他的话语就让我知道说，牧师你能不能用宗教的方式去帮助他？对他而言，基督教信仰只是他的生活的一个装饰品而已，不是他生命的全部。所以当他今年2月得到了 cancer， 他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第一个打电话给我们夫妇，因为我们是他的牧师，然后安慰他，帮助他，来到他的家，在夫妻两个人的面前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的孩子，然后告诉他们的孩子，然后从二月慢慢就陪伴他们到进去化疗几次，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失败， 然后一直到最后进到加护病房，一直到最后这么长的一个阶段。然后当这位姐妹可以从原本的抗拒、原本的怀疑、原本的愤怒，到最后心里平静，然后最后说她前面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继续活下去，因为我的女儿才国中一年级，我的儿子才高中一年级，让我能够看着他们的长大。然后一直到最后她说，我已经全部放下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要的是耶稣基督。然后他流泪后悔，过去他有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好好的来认识上帝，都在教会里面但是没有认识上帝。他常常对他的丈夫 complain， 可是最后才发现原来他的丈夫是那么的爱他，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而已。那我总觉得当一个人面对这种处境的时候，才会真正抬头看见上帝啊，我在你面前你怎么看我啊？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到大难临头、死亡来到、棺材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反省这样的问题吗？我们忘记了在旧约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你要做一个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让你的后裔极其繁盛。上帝要让你很繁盛的，但是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人。上帝要与你立约的，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人。上帝要与你同行，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人。上帝要拯救你，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人。我们难道一定要到死之前才后悔说，主啊，我这一辈子用了太多的时间在这里、在那里、在那里，然后我都没有抬头起来仰望你，现在这一切都要告别了，只剩下你。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难道我们真的要到那个时刻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位上帝，其实他对我们的要求不严格，我们是做得到的，是因为上帝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他叫我这个男人生囝，我是不可能生出来的，因为这是我做不到。你要叫我飞天，我没有办法飞上天，你要叫我钻地，我也没有办法钻下去。可是他没有叫你飞天，他也没有叫你钻地，他只是把一些的诫命放在我们的面前，要求我们照着去做。如果你照着去做，你就在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所以犹太人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生活方式跟外人不一样。然后呢，透过这个，他们是属上帝的，因此大家吃猪肉，他们不吃猪肉。这些人吃虾子、吃螃蟹，这群人是不吃的。这群一些人吃鳝鱼、吃河流，但是这群人，这些犹太人是不吃的。这群人哈，365天都在工作。这里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工作六天就休息一天。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让这群人在所有的民族中间分别为圣。那么他们是去算塔罗牌的，他们是去看水晶球的，他们是去怎么样去算紫微斗数的。可是这一群人他们不这么做，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有对犹太人而言，他们的人生只有一件事，上帝说 yes 的，他每一件事都必须去做；上帝说 no 的，他没有一件事可以去做。当这样做，上帝就视他们为完全人，这种一种分别为圣的完全。可是今天在台湾的社会，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走出去，我们有没有让人家觉得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星光帮很多都是基督徒去参加，超偶也有很多基督徒去参加，这群人可以哇颂赞上帝是没有错，但是也可以去里面哇彰显自己，让自己做 supermodel。 到底他们的信仰是你必兴旺我必衰微，还是我要在众人面前显扬我自己，主啊求你让我得着荣耀，好叫你从我身上得到荣耀，是这样吗？还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而我们尽量渺小渺小渺小，这样就好了。上帝所做的我们照着去做，上帝命令我们的我们照着去行。为什么？这个跟我们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上帝命令我们做完全人是因为他爱我们，我爱你们，所以把这些诫命给你们。这个诫命就像栅栏把它围住，你知道吗？这个诫命就像什么，用一种方式来解释，就是像斗牛场。 斗牛场，当一个人到那个斗牛场面对那头牛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头牛是会俩拱的，可是那个斗牛士呢，在斗牛场里面总是有几个栅栏，那个栅栏哈，当他发现说这头牛已经俩拱，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可以很快的靠近栅栏，然后闪到栅栏的里面。当他闪到栅栏的里面的时候，哎，那个牛就不会攻击到他。而那个栅栏其实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立的诫命。当我们按照诫命去行，外面的仇敌极其凶恶，他没有办法攻击我们。如果我们按照诫命去行，上帝为着爱的缘故为我们设立许多的诫命，要我们照诫命去做。所以可是今天太少有人愿意讲诫命，因为基督教是得自由的宗教，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do。 所以呢，我们只要快快乐乐的敬拜上帝，我们就能够得到荣华富贵，我们就能够居上不居下，我们就能够居前不居后，我们就能够走路有风而且刮台风，我们就能够有权柄，我们就能够在别人的上面呼风唤雨。不，这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表达的。基督徒只是单纯的要学习基督，学习耶稣基督。耶稣你怎么行我就怎么行，耶稣你怎么言我就怎么言。圣经中有几个很独特的例子，有一个叫做挪亚，这个世代凡有血气的尽都败坏，唯有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他是在那个时代，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完全人。结果到最后，上帝只有救挪亚全家，其他的全部毁灭掉。在创世纪第六章，你去看看，只有挪亚是完全人，只有这个人被得到了拯救。还有，哎，在哪里？在这个人，哎，很好，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就得到上帝的拯救，其他人全死光，只有挪亚得救。哎，所以做完全人是不错的，可是做完全人也会受苦。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个人敬畏上帝，完全又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当上帝在天庭开会的时候，上帝的众子在他面前示例，有一个不母家家也来了，那个叫做撒旦。他就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我在地下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从那边上来的。上帝就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世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哇，不得了，从上帝的嘴巴出来，你有没有看看我的仆人约伯？本来是 under table， 现在是 on the table。 所以呢，撒旦也去检查，发现果然如上帝所说。所以呢，他就摆，他说：“哎，阿能他冒胖，他就鸡蛋里挑骨头。那是因为你给他有很多的财产，那是因为你给他有儿有女，而他的儿子很有才华，女儿极其貌美。因为你给他丰丰富富，所以你才他才这么敬畏你。”上帝说：“是吗？好吧，那你就坐在他的身上，随便你怎么样都可以。”于是这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就大难临头了。哇，前面那个完全的人是得到拯救，后面这个完全的人竟然大难临头。没有多久儿子死了，没有多久女儿死了，没有多久财产全部被抢走了，剩下他们夫妻两个人，剩下他们夫妻两个人甚至还坐在火炉火的前面，他身上长满了疮，在那边刮那个疮。这一位完全的人竟然经历了上帝无情的打击。可是回过头来我也去想，诶，我也是上帝的仆人呢，因为我只有一件牧师服，所以是明天早上要穿的，我今天不能，我只好穿西装，不然我应该穿牧师服的。我也是上帝的仆人，如果有一天这位上帝说，魔鬼撒旦你从哪里来？我从台南、高雄、屏东、南台湾共和国来来去去，从那里来的。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刘金钱没有？魔鬼说，那个家伙别说了，那个家伙 forget it， 那个家伙不用提了，是不是？这个人充满了恶，上帝啊，你的眼光是不是有问题？竟然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能不能被上帝拿到拿到那个 table 上面说，你看看我的仆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在座多少人你可以被上帝放到台面上，你不要一放到台面上结果这位撒旦一看到你，哎呦，这个上帝，这个人那么黑暗，那么污秽，那么肮脏，如此的不堪，你也要拿上来。所以这位说啊，拍谁拍谁，拿错了，放掉，然后再拿另外一个，是吗？我们在座有谁可以让他这样子拿上来？你撒旦那边讲屁咻，这个我不国语不会讲，在撒旦的面前哈，是夸耀还是怎么样？他可以在撒旦面前很心满意足的，很有把握的，你来看这个人，我保证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污点，我保证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瑕疵。今天上帝要这样子的人来侍奉他，这个侍奉他的人不是只有站在台上讲道，还有站在台前敬拜。哎，这群在台上敬拜的敬拜上帝的人，上个礼拜考试给我作弊，爸爸妈妈讲话门一砰就走了。电脑打开看 A 片，然后呢礼拜天来这边敬拜，上帝就说，撒旦就说，哎，你看这点人在敬拜你呢。上帝就很丢脸，怎么是这种人在敬拜我呢？怎么是这种人在做礼拜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当作完全人。如果你认为在这间礼拜堂是没有上帝，那你就不必。可是你如果认为在这个礼拜堂有上帝，我是来这边敬拜他的，我是来到上帝面前的，那我们就要努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努力的照上帝的命令去做，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刘牧师从2001年到2008年，每一年有40天的禁食，每一年一次，已经八次了，明年要迈入第九次。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为什么要把人有饭汤吃，我也有饭汤吃？但是40天的禁食，有很多人禁食一次就写好几本书，有的人没有禁食过他也写很多本书，而且都是畅销书。但是我禁食了八次，我越来越不敢写，因为电脑放在前面主要开始写的时候手就发抖。这位上帝是何等的荣耀，我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就看见自己何等的不堪，就看见自己何等的软弱，看到自己是那个在就像约伯一样，我是多么的厌恶我自己。因为上帝，你告诉我要做的我都做不到，你告诉我不能做的我每一样都做到，你告诉我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可是当别人称赞我的时候，我会有点提莫吉央；当别人骂我的时候，我会有点你给我记住。然后看到哇，哎，今天早上打开报纸，有人花了300块中了威力彩9点多亿，看起来你心里也哎呀，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我好，是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就是还在这个世界的那个世俗的欲望里面，在那个漩涡里面搅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我每一次站在台上要讲道，告诉弟兄姐妹不要爱世界，可是我有点爱。我告诉弟兄姐妹你要弃绝自己，你要舍己跟随主，可是我自己的己很大，我舍不掉。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贪爱世上的财富，可是我还是希望有点钱。各位弟兄姐妹，这世上的荣华富贵一点都不足取，可是呢我还是会流连两步三步。各位弟兄姐妹，我是一个牧师，而我却这样做，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痛苦就来到上帝面前击打自己，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八次的禁食只有一句话，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法利赛人到圣殿祷告，主啊，我没有像那个法利赛人，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每个礼拜禁食两次，我都遵守你的诫命。而那个税吏站在远远的地方，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在那个地方捶胸顿足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耶稣说，在神的面前这个税吏被称为义，而那个没有。你要成为完全人吗？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可是当你努力要成为完全人，一直认为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人， 那么上帝要看你为完全人。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所讲的吗？如果你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人，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我在那里痛苦，我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结果我做不到，我的内心因着我做不到而怨恨我自己，然后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样的人上帝要看他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年纪几岁，年轻的十几岁，年老的七八十岁，我们距离我们跟上帝的距离是一样靠近的，没有说白头发的距离上帝比较近，还有你们白头发的这些阿公阿嬷，你们离上帝比较近哦，所以你们要赶快完全哦，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那我们呢，我们现在才十几岁，我还有五六年可以完全，慢慢完全，观察来一边是得西郎不是得老郎，我们都应该努力的走向完全，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这是第一堂刘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盼望透过这一堂，我们用上帝的标准来检视我们自己。如果你在上帝面前不可能被称为完全人，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回去，我不一定要希望你晚上两点三点才睡觉，因为明天还有三场，今天早上卡扎困呢，明天再靠边，然后呢求上帝怜悯我们，主啊，我今天听到了，我才知道完全是你的命令，你要求我们跟你一样，因为我们完全你才跟我们立约，我们完全你才赐福我们，我们完全你才要与我们同行，我们完全你才要拯救我们，而我们完全我们也可能遇到魔鬼的攻击，我们完全当我们自认为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努力走向完全的时候，主啊，你要视我们为完全，让我们一起走向完全，让每一次的礼拜成为馨香的祭，让上帝悦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每次用你的话语来映照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胆战心惊，看见你话语是何等的严格，你对你的百姓因为有严格的律法来要求他们，因此你对他们经常也是无情的，一旦你看见你的百姓行你所看为恶的事，你就兴起刀兵要攻击他们。以色列人经常在血流成河尸成片野的中间再一次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荣耀，认识你的圣洁，也认识你的公义。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将你的圣经赐给我们，那个宝贵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主，谢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在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当作完全人。当我们与你面对面，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背后，当我们与你面对面，在你的光照耀中间，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缺陷。求主怜悯我们这一群罪人，我们自以为义有相当长久的时间，我们忽略你的怒气也已经许久，如今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仿佛听见当年你对你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呼喊，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面前当作完全人。主耶稣，我们也仿佛当年与那些门徒一起坐在你的跟前，你对他们呐喊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主啊，不管是3500年前的命令，或是2000年前的命令，我们相信今天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提出这样子的命令。既然是你的命令，我们唯有一条路，就是遵照你的命令而行。因此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开始觉醒，让我们愿意走向完全的道路，我们愿意让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接受你的光的照耀，我们接受你严格的雕塑，接受你严格的塑造，好像有一天我们真能够成全完备，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不管魔鬼如何攻击，我们屹立在真理之上，我们的脚步无所动摇。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成为一个对真理认真、对信仰执着的人，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定睛在你的智慧之上，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好叫我们的敬拜是合你心意的，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是能够成为馨香的祭，满你的心意。愿主怜悯我们，继续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就记住，成为完全是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当起而奉行，尽力追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最后，请刘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祝福祷告。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经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混浊的世代，面对多元的价值，几乎要失去判断的时候，主你就提醒我们，为我们指示一条当行的道路。也许这条路有荆棘，有坑谷，也许这条路充满了仇敌，也还有许多的引诱，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叫我们行路有盼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我要将今天晚上的礼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到圣父上帝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圣子上帝，也愿圣灵上帝赏赐真正的平安与安慰，智慧与勇气，给你们中间凡听他的话又照着去行的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你总是